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H， 欢迎来到 HHH 的周日会议中 EP 67集啊。最近一直在地震，不知道我这集剪出来的时候还会不会继续震，但是应该还是会啦。已经这周已经连续震了一个礼拜了，从4月3号开始的大地震之后，到了这周开始又不停的在地震，这是震到人心惶惶了，真的是震到人心惶惶了。震到那种地震的感觉像什么，你知道吗？就是那种走在屏幕上，你都在想说是不是在摇？你坐在椅子上，你都会在想，现在在地震吗？那种感觉，你知道吗？这是已经晃到一个夸张的状态了哈。对，一天大概感受到5到10次，不止啦，应该是几百次了吧？我在想，对啦，好像说一天900多次吧，是不是？那世界啊，就有一个那个什么地震能量测试哦，对啊，地震能量的监测，然后台湾的地震能量呢是全球最高啊，另类的台湾之光，台湾 number one 啊。但台湾，我看那个地球的上面的地震哦，台湾的高度就是很高哈，就是101的高度，那其他国家大概是一点点了。到底是哦，那据说现在台湾地震的那个能量已经到了什么46颗原子弹的能量吧，真的是超夸张的。哎呀，真的是天佑台湾啦。虽然我们一直生长在那个地震带上哦，我觉得这是真的是让我有点害怕，就是怎么这么震得这么多啦。那平常像我这种不太在乎地震的人哦，我也跑去买那个急救包啊，然后什么之类的，钱也准备好，然后就是放在某个地方，如果真的地震，然后拿了就赶快跑。虽然我想说，假如可以，我现在还要把搬电脑啊、搬相机啊那些重的东西、贵的东西都搬走，但真的是不太可能的事啦齁。有活下来就好了。但是其实我也看到那些灾民，就是花莲灾民的家，就是一夕之间倒塌，然后被拆掉，其实也是。对，心有余力之间应该多捐点钱给花莲吧。好，我应该会再去捐一下。再来就是4月3号的地震是早上嘛，对。然后前几天哦，我录音的前几天我忘了是礼拜几，礼拜一吧，还礼拜一。有一个规模比较大的地震哦。那时候是晚上，哇，一开始是震左右，然后停下来之后又震上下，哇，后来的上下真的是让我有点吓到，但是晚上3点多吧，我就觉得哇操，天哪，真的是吓到。当下原本第一下的时候，我还跟朋友讲说，叫他不要害怕之类的，跟女生的朋友讲。那结果到了第二次，我就说，我还问他说，你要不要需不需要我打电话跟你聊一下天，安抚他的情绪。那第二次的时候，哇，真的就大到我全家都起来，半夜2、3点的时候，啊，真的是很夸张。而且我觉得白天震可能还比较好一点，因为白天毕竟看得到，晚上震的时候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对，就大概是这样啦。好啦，那其实现在我一直觉得，到底是因为我在录音喝酒头在晃，还是真的在地震呢？如果你遇到地震呢，记得不要慌张。不要慌张，如果真的很开始越来越大，先把门打开哈，然后躲到坚固的柱子底下之类的，躲在冰箱旁边也不错哈。之前也有人是躲在冰箱旁边，然后获救的哈，就全大楼崩塌，然后他跳到冰箱旁边可以吃点东西这样。然后撑到了救援队齁。那 APP 我觉得撞一下吧。大概就跟那个什么台湾社交 APP 一样，就是真的是蛮需要，但是在那个时候很需要，那现在地震 APP 也是相当需要的。那个地震 APP 基本上我原本一开始是全开齁，0到10级全开，那就一直响个不停，后来我把4级以下全关的齁，终于可以好一点。那它最好的一个特点，它会告诉你现在的地震有时候了。 那有时候会有感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说：“哎，在大概几秒之内会有地震，然后震央在哪里，你就会有个心理准备，就不会那么害怕了。”然后好了，那天佑台湾啊，拜托不要再震了。OK， 好，我们这边休息一下。好了，我们回来了。接下来我们聊聊 Seed Freedom 啊，这个钢弹 Seed 的剧场版啊。哦，原先啊，我是没有要去啦，每次要看电影都是说没有要去。为什么没有要去呢？是因为那个场次哈，真的是有点鸟啦，鸟到夸张的程度，多鸟呢？大概你不说，我以为他快下片了。然后，上映第一周，礼拜五啊，一个间戏院只有两三厅啊，然后各两场三场这样子。我觉得天哪，到底是哦，这个厅数也太少了吧？好，那少也无可厚非，但是第一周应该会是比较多的，但是真的是两场三场太少了吧。钢弹虽然一直在台湾哦，并不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吗？我觉得电影上映的票房确实是不佳啦，反应确实也是不佳啦哦。对，这无可厚非啊，因为像之前我前阵子去看那个什么钢弹三部曲的首部曲哦，双喜娱乐双喜电影的试发布上哦，结果只上第一部，后面两部就没有人没有上了哦。然后那时候一开始说宣告他们拿到版权很开心，我那时候去看的时候，我记得小猫两三只哦，那场次也是很鸟啦，通常大概就是十点多吧，你知道吗？叫阿仔十点多起来看电影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哦。第二场好像十点，第二通常都十点多一场，然后两点多一场吧。然后十点多那一场如果买不到，就要买两点的，两点通常都是爆满的哦。那钢弹的票房呢，真的是在台湾并没有太好，但是这次 Seed 却开出了红盘哦，真的是超让我意外的，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会开出红盘哦，到底是怀旧的人多，还是话题性高，或是电影剧本好呢？其实我觉得都没有就可能没有啦，我觉得受众广啦， Seed 应该是现在目前钢弹受众最广的，从40岁到20岁吧，大概都看过钢弹 Seed 哦，就2000年生出来的朋友们都有看过，确实他在这个钢弹受众的年龄层是最广的一群啊，所以会票房好也不意外，它已经是目前台湾最高票房的哦。但日本其实是开出红盘的啦，日本开出红盘其实不意外啦哈。毕竟就像Macross F 是全超神话赛受众最广的，受众年龄层最广的，所以它最多人看不意外哈。那像这次的 Seed 也是如此啦，所以好啦，票房就是这样子的，就其实我觉得还蛮压抑的。然后最有趣的是什么？听说特映位不是林邦办的，林邦是代理商，但是万代办特映位。为什么是万代啊？超有趣的，通常都是发行商在发办特映位吧？刚好啦，这一周林邦也有一部叫做《排球少年》也同时上了哦，他们好像把比较多的心力灌注在《排球少年》上啦哦，也确实不意外啊，《排球少年》在台湾的票房是很高的哦，比钢弹高很多啦，不意外。但是 Seed 就只是刚好遇到这个《排球少年》，不然在其他日子我觉得会有蛮亮眼的表现啦。好，那这个 Seed 跟一般的钢弹不一样，一般的钢弹我们熟知的阿姆罗呢是宇宙世纪 UC 的世界观啊，那这个 Seed 呢其实是有点架空的齁，架空年代的钢弹，它是架构在 UC 的未来齁， 架构在 UC 年份下的钢弹。那像有些不是架构在 UC 年份下的钢弹哦，然后又是完全不同世界观，像 G 钢、W 钢、计算宇宙的纪元都不一样哦。还有水星魔女也是哦。那 C 的是架空的宇宙纪元，可以大可当作是一个不同的未来啦哦。有点像是加速世界之与刀剑神域哦，在好像在同一个时间下，但是不知道什么，好像在一个时间平面上，但是不知道那个中间间隔多久的感觉啦。好，那这个 C 的故事主要是在说地球人和宇宙人哦，地球跟殖民地之间在争夺资源啊，然后互看不爽。那还有自然人就是。我们一般正常的人，然后调整者就是像有点像新人类的这样子的人哦，这两种人呢也互看不爽，自然人会觉得哎，调整者把我们的工作机会剥夺了，调整者呢就有点像新人类这样子，什么都比较厉害哦，什么都很擅长，然后又比自然人厉害很多。那调整者呢，基本上就有点像是基因改造了哦。非天然的，当然有天然的调整者，就是像新人类觉醒。人类觉醒，新人类其实人类跟新人类的差别大，就是新人类的第六感比较强啊。那调整者跟自然人的差别呢，其实就是调整者的所有的能力都比较强哦，但是它就是基因改造，有天然的，那后也有后天的基因改造，调把它某些像智商啊或弹跳力之类的特别强化哦。那这个 Seed 呢，其实一开始的剧情。就跟阿姆罗的钢弹齁 ,0079 的剧情其实是差不多的齁，到了后面有些不一样。那其实一开始我也不清楚为什么会写成这样，有点像是在致敬钢弹啊。因为毕竟在那个钢弹出钢的时候，到出 Seed 好像已经经过了20年，然后 Seed 那时候好像是出钢的20年作品。所以呢他就把钢弹Seed 来致敬出钢，大概是这种感觉啦。那我们的故事的主角呢，基拉哦，其实就是我们最强的调整者啦。然后还有我们的女主角拉克斯哦，那这个拉克斯呢，最早的粉红破开都是黑的，就是他一手建立起来的迷因啦。好，我没有解释那个他为什么破开会是黑的这件事情，因为要解释有点复杂哈。好，那在这个 Seed， 然后 Seed 结束之后呢，还有一个 Seed 迪士尼。Seed 迪士尼的结局之后的一年后发生的故事啊，那在这个 Seed 迪士尼结束之后，全世界呢分成三大势力哦，欧普、Plant 还有地球联邦哦，然后他们三个组织成立的独立部队叫做罗盘哦，叫星海罗盘的罗盘，指引大家前进的罗盘哦。那这个罗盘呢，就是有点像是联合国的维和部队啦，然后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就是到处停止纷争这样子。那他们停止纷争的手段呢，就是如果两个国家出来然后对打，然后他就会介入两方的战争，不让平民死亡，然后把两方的武器全部打烂掉，然后阻止对方，用武力阻止对方哦，就是叫大家不要打了，不要打了，哦，不要再打了。但是呢，他们就是阻止了打仗这件事情，介入打仗，但是没有解决问题这样子。例如说，假如今天中国跟西藏打起来，我们的罗盘这个机构就会去介入中国和西藏的战争。就叫两方不要打了，但是他也没办法解决这件事。对，大概就是这样子啊。那像台湾就是也是如此啦，他只能制止，但是无法结束，因为世界上的矛盾真的是太多了啦。那所以我们的基拉呢，在这个故事的一开始，其实就已经把自己已经逼到一个绝境了。他基本上基拉就已经是这个世界上最强的钢弹使用操作者，然后他开着世界上最厉害的钢弹，基本上是。然后他又秉持着不杀的原则，所谓的不杀就有点像是匪村剑心的不开不杀人的那样子，他只要上战场就是把人家的手脚打烂。机器的手脚打烂，不是人，把人家的手脚打烂，然后让对方丧失武力，大概是如此的做法。但是其实长期的高压状态下来，基拉已经快崩溃了。好，接着下来聊聊这次的故事的主角国家，叫基金国，然后它是一个科技先进的强力小国。为什么叫基金国？其实我一直觉得很无法理解，基金 基金，因为基金通常就是投资基金，有时候要配那个基金叫基金国。我真的觉得这个翻译真的是有点不知道该说什么。那基金国呢，就因为它是一个新兴国家啦，然后具有相当高的科技哦。那基金国呢也想要为这世界献共商心力，就跟罗盘呢一起合作，然后要去讨伐蓝色宇宙。那蓝色宇宙其实就是坏人啦、啊。好，这个坏人呢是之前的事情了哦。现在也不算是坏人吗？也不是啦哦，因为我在看 Seed 的剧情已经是20年了，所以当下我一直在分辨人名，让回忆剧情的部分相当相当的痛苦。结果呢，到了后面我发现完全不需要去注意这些事情，你只要平铺直叙看下来就懂了哦。好，那他们纳克斯罗盘一行人呢，到了基因国，然后你就会觉得这些人就一定是坏人了。那你一些一脸坏人像，导演连演都不想演。好歹也把他们塑造成好一点的形象之类的吧，对，好，总而言之，莫名其妙出现的人就一定是坏人，我就觉得啊，您好歹铺陈一下吧，这剧情也太平铺直述吧。我一去看到这几个什么黑武士这五个人，我就觉得啊，这五个人就是一定就是坏人了，没跟你讲，他也没有跟你演，就是坏人，到底那这个国家一定就有问题嘛。在他们去讨伐蓝色宇宙的时候呢，基金国的黑武士们就企图精神污染了我们的主角基拉。那他有什么有办法影响这个主角基拉呢？原来这些黑武士啊，就是我们基金国的武士们，都是协调者。那什么是协调者呢？协调者就是呢比调整者更高一阶的人类，那他可以控制调整者，可以读他们心思，然后可以控制他们这样。所以我们的主角呢，因为当时的情绪不佳啦，压力太大啦，精神被污染，那就以为他追的人跟着一个影子莫名其妙的飞过了那个不攻击的边界。那结果呢，越过边界之后呢，对方国家就发动飞弹，然后要打下基拉。那其实大家一开始要阻止他，但是无法阻止，纳克斯呢就下令要攻击他，为了不引发更多国家进入这个纷争。那结果他还是越过去了嘛，那就中计就引发了一个大战。那引发大战就算了，大家去攻击基拉，然后这五个黑武士呢就开始攻击罗盘派出来的钢弹。好啦，那所有人就被打趴了哦。在我们的基拉呢被打趴之后，我们纳斯兰就开着一台直狗客，然后去拯救了那个基拉哦。啊，那个直狗客呢，大概就是有点像是萨克这样子的杂鱼兵吧。然后他用高超的技术呢，就是摆脱了那些黑武士，然后拯救了他们。好了，那这个我们的阿斯兰呢，那我们的基拉呢就被打趴之后，就一蹶不振嘛。他心爱的人呢，也下令攻击他哦。那他心爱的人也不是他认识的那个人，就开始自暴自弃说啊，我不打仗了啦，你们要打就去打，我们连机体都没有了，我也被人家打成这样子了，就连我们的那个拉克斯哦，也不喜欢我了，跟别人男人跑了哦。那前面有一段 NTR 的剧情了哦，好。我们的基拉就开始自暴自弃。其实我也觉得这个当下他自暴自弃这件事情让我觉得他反而有趣多了齁。因为其实一开始你在这部作品的时候，你会觉得一开始的基拉是很紧绷的一个状态。那在 Seed Destiny 的最后的那一段部分，基拉基本上是一个没有情绪的人，开着超强的钢弹，然后到处剥夺别人的武力，大概是这种感觉吧，就也没能打得到他。然后打人的时候呢，基本上他就是无敌啦，基拉就是个无敌代名词，没有情感的工具人，大概是那种感觉。那反而现在因为他知道他解决不了战争，也停止不了战争，所以在众多压力下他终于崩溃了。我觉得这还有趣一点，比较像是一个角色应该有的历程这样子哦。那个阿斯兰呢就暴打基拉一顿。最有趣的是我们的第三男主角真飞鸟呢也同时就想说 真飞鸟呢基本上就是比较维护机啦、哦、然后他就要阻止他们两个打架，被两个人各一拳打飞、哦、那段是大家觉得笑点。好，我没有看到，我去上厕所了。好啦，那我前面讲的那个欧布啊，欧布底下呢就有那个旧的攻击自由，就是我们的 SIT 的里面的机体哦，旧机体攻击自由和无限增益，然后他们呢就决定要开那些旧机体去拯救拉克斯哦。那原先他们开的机体哦，那基拉开的是正阳自由啦齁、哦。正阳自由到底是为什么时候叫正阳自由，我觉得这个名字真的是不好听啦、啊、还有叫另外一台正义钢当然叫做不朽真影。其实我觉得正阳自由应该配什么唐阳正义才对齁、哦。对，感觉唐阳鸡啊、唐阳豆腐啊之类的，唐阳正义、正阳自由配唐阳正义、哦、比较有趣。好了，烂梗哈、哦。好，再来呢，就是他们要从战舰出发的时候，因为罗盘呢已经被通缉了嘛，吼、哦，就各国要去阻止这个罗盘，这个战舰起飞去宇宙。但是各国都知道他是要去拯救拉克斯，然后去解决都基金国这件事情，所以呢就故意发射飞弹，但是就打不到他们。这个桥段其实是在致敬第一季还第二季的梗。然后他们发射那个叫什么，发射那个毁灭安魂曲、镇魂曲的那个卫星兵器的时候，其实也是跟致敬第一季啦齁。好，那这个战舰的舰长齁，叫做是 EVA 里面的美丽的声优，是三十七男。那其实这个声线他在控制军队的控制战舰的时候就真的很像美丽的声音啦，我很喜欢这一段状态。好嘞，好啦，那到了宇宙中呢，三个男主角，我们的真飞鸟开着命运钢弹哦。一开始呢在这出作品的时候，他前面开的是正义钢弹。正义钢弹呢他就觉得开不顺手啊。那这次开了命运钢弹之后呢，就觉得啊，终于是他的机体，他开得很顺畅。那基本上在真飞鸟在这一部作品里面还有一个昵称哦，叫做自由杀手。那什么叫自由杀手，就是因为他在前作的时候把基拉的攻击自由钢弹打烂掉、哦、他是唯一一个干掉主角的主角、哦、唯一一个有办法打赢主角的人、啊、干掉基拉的人、哦哦、所以他被称作自由杀手啦、哦、那我们的命运钢弹呢就发挥了他积极性了，然后他看到那个吴小强坏人哦，就用影分身对他打，他就告诉他影分身不是这样用的。我们的真飞鸟呢就爆气吼，那开着钢弹，真实系的钢弹，然后用出影分身哦，有点超级，也完全是超级系的感觉哦。然后整个骨架了的关节处都变金色，一副就是进入了某种什么神奇状态之类的，有点像巨钢啦。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是巨钢吧，就把敌人暴打一顿啦。然后他的对手会读心嘛，然后说好吧，我们打不赢你，那我们来读心好了。结果呢，然后读真飞鸟的内心，然后让他陷入黑暗的时候，发现真飞鸟的内心比他们更黑暗、哦、他的内心就出现一个女生，叫做史黛拉、哦、那个史黛拉大概也是二季里面的一个女生、哦、然后他就死掉了，是真飞鸟心中的遗憾哦。结果呢，他就说。他看到那个 Stella 的时候，就发现，他的内心其实比他想象的更黑暗。然后这他的真飞鸟的内心黑暗，反而吞噬了他们心中。然后结果那几个敌人呢，就会吓到，然后我们的飞鸟就打赢了。好啦，那再来是阿斯兰了，阿斯兰就开着无限争议哦。他一开始其实自扣客，然后那自扣客这一段。就跟敌方打打打打打，然后就外壳打破，无限正义就出来了。然后我觉得这一段还蛮有趣的啦。大家就说这个紫扣克可以藏无限，藏里面藏钢弹的梗。那哦，好，那所以这个紫扣克一开始其实阿斯兰只开正义钢弹，把自由钢弹跟对方敌方对打。其实大家就想到一个很久以前的梗，就是快打，电玩快打里面的一个梗。纳豆呢就跟。对着一幕说自由钢弹是阿斯兰开着，其实自由钢弹是基拉开着，这个迷因梗就没想到在20年之后 终于实现了这个迷因梗，那都是对的。好啦，那这个我们的基拉哦，基拉呢基本上好，然后就开着，后面呢就开着攻击自由哦，就是我们的王牌机体啦哦，跟着敌方对打。那但是打着打着打着，因为是旧时代的机体哦，慢慢的渐落下风啊，连那个核能电源哦都来不及帮他们充电，被打到基本上是已经是停机状态了。然后我当下看到这个画面，我就觉得太扯了吧！如果有知道有看过刚 seed 的人都知道这个机体有多强，基本上他只要在一到战场之后一发射兵器，几乎就是主宰战局，全战场都被他瘫痪掉，而且还是远远射就把人家打烂掉了，而且没有人打得到他，只有他打别人，没有人打得到他。他在那个二十几集都是这样子的一个存在，像神一般的存在。但是在这个电影版被打成这样，我当下其实在看到自由攻击自由被打成这样的时候，心情有点不爽。这种不爽是一种没来由的感觉啊，就是我以前最觉得很超强的机体，在我小时候觉得很超强的机体，竟然被打成这样，真的是不太爽。然后好了，那后来呢，在打成这样之后，我们的拉克斯就开着那个他的小飞机骄傲捍卫者哦，然后跟基拉合体哦。那我们的攻击之友加了新的翅膀哦，新的装备之后，电源瞬间充满哦，就屌虐大家。那我们的拉克斯从后面要到驾驶舱跟基拉汇合哦，然后一堆飞弹冲了下来，基拉展开防护罩保护着拉克斯。哇塞，也太夸张了吧！在宇宙哎，一堆弹幕打不穿他。那我们的拉克斯坐进驾驶舱的时候，还是你想象你开车哎，然后一个女生坐在你的正前面这样子，而不是背对坐，而是正对坐，然后两个人还先调情了一下。不是啊，你们在打仗哎，还有那个美国时间哦，这也是太夸张了吧吼。好了，那这个最后有了新设备的基拉展现，他是展现主角光环啊吼，只要背景只要西川贵教的 BGM 一放下去，只要西川贵教歌声一响起，基拉就是最强的，自由钢弹就是最强的哦。啊，这样，我这边补充一下，拉克斯在进入那个飞机的驾驶舱的时候，一开始是那个分镜是先画拉克斯的臀部坐下来，然后再来是正面胸部抖动了两下。一开始在前面，因为打仗打乱七八糟，大家就已经视觉疲乏，突然那个拉克斯的抖动。哇塞，真的是让大家精神，让我精神为之一振啊！以前拉克斯其实身材并没有那么好，就比较知性美，然后结果呢，过了一年，哎，过了二十年哈，身材变得蹦 Q 蹦哈哈。但那个抖动的部分真的是太厉害了，搞得我都还想要再进去看一下那个画面哈，就是在大荧幕看拉克斯的抖动。我不是一个没见过什么漏翻啊什么什么的画面，但是那个画面真的是画得很好哦。好，那再来呢，就是我们的基拉要发动毁灭性的武器，要把敌方打烂哦，然后就跟拉克斯说我要启动什么什么武器之类的。拉克斯就在旁边说好，允许你使用这个武器。基拉就说好，我收到了。基拉又说武器准备完成。那拉克斯就说好，我允许你发射。当下我在想，这段对话是不是有点怪怪的？还是我想歪了？就是那个基拉就跟拉克斯说我要射武器了，拉克斯就说我允许你发射，你射吧，我要射了哦，大概就是那种感觉吧。到底我真的是那一段话我就完全想歪，你知道吗？好了，那我们的基拉呢就摆平了一切，摆平了战场之后，他就带着拉克斯飞走了。到了后面下一个画面呢，自由钢弹停在沙滩上，拉克斯跟基拉的战斗服拖在沙滩上，在海边全裸着。我当下想，不是啊，在打仗完的第二幕你们开着钢弹到了 沙滩上，那不用清理证据，不用开检讨报告，你们就两个就直接这样子不见，然后跑去啪啪啪了吗？是年轻旺盛，年纪那个精力旺盛吗？那个画面之内的联想真的是有点不对吧？你们刚打完仗，然后就私奔了，然后不管这个世界了，哎、欸，就去沙滩全裸散步晒太阳吗？好了，那这是结局了啦。好，那这部作品基本上我真的觉得还蛮不错的哈，就是。除了剧情之外呢，剧情很烂，我就觉得剧情很烂。那他补完的部分呢，就是老粉之中对于人个性不了解的地方哦，比如说基拉哈，后面也变成比较像人这样子，然后再来是拉克斯的部分，其实有点像是在说拉克斯的故事啦。拉克斯为什么这么有能力，或是这么有魅力这样子哦？哦，战斗部分基本上是可圈可点啦，你在大荧幕能看到钢弹。打斗就已经是一件很爽很爽的事情了，没什么好挑剔的哈。这大荧幕看到刚刚打来打去就很爽，然后还有那个战舰冲撞啊，然后画有的没有的，我很棒哈。只要是有机械的部分，基本上我都觉得做的可圈可点，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那唯独剧情可能就是因为跟20年的。作品差太远了，很难让人想起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变成共感有点不足啦。好啦，那我真的觉得推荐大家去看啦，就是如果你想在电影院没看过钢弹的朋友也很适合去看齁，就是不看剧情你也看得懂齁，只是没有那么多感受而已，但是光是那个机体打斗的画面就相当赞的啦。好啦，今天节目就到这了，我是 H， 如果你有喜欢我节目的朋友呢，欢迎订阅分享，也欢迎在 Apple Podcast 五星推播的节目，如果本期节目有疗愈到你，那真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我是 H， 我们下次见，拜。本期节目是由推荐大家进电影院看钢弹的我一起为您放送播出，拜拜， See you next time。